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读你的话语。天父，我们今天在听这个诗篇十六篇的时候，孩子真的就是在思想一个问题，怎么样才可能对你产生像大卫这样的心智呢？天父，真的是谢谢你，你就让我明白一件事情，除非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否则我们不可能会像大卫一样这样的有这样的心智。每一个在圣经里面见过神荣耀的人，都不得不俯伏敬拜，都绝对会这样子完全的坚定不移的，而且是没有任何其他分心的来对你表示出这样的一种信心。天父，所以我们在学这个圣灵论，我们真的就是借着这个圣灵论来认识你，因为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我们真是渴望从这样的研读看见你的荣耀。天父，实在如果那些不认识你的人都是因为没有看见你的荣耀，所以他们所看见所抓住的就是这世上的今生的眼睛可以看得见的，但是我们是能够心眼被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得见光，我们能够得见你的荣耀的时候，主啊，我相信所有一切的东西，地上一切的东西都会消失，所有的地上一切东西的吸引力都会消失，因为在你荣耀的光中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你相比的。天父啊，孩子真的是渴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个弟兄姊妹是带着渴慕的心来学习你的话，不是只是坐在这里尽一个义务，也不是在这里只是来上课。主，真是求你鉴察我们的心，给我们对你一个渴慕，好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认识，我们真是能够来学习真正的敬拜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大家先翻到讲义的背面哈，因为在我们上礼拜讲马太跟马可福音的圣灵论呢，我们有一个遗漏，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把它补上。好，我们就来看在马太福音中最后一点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第19节。马太福音的28章第19节，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所谓的大使命。那这当然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跟门徒事先在他还没有死以前，也就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已经跟门徒约定了，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要跟门徒在加利利见面。所以这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28章我们看见这些妇女去到坟墓那里，本来是想要去膏耶稣的尸体，但是呢却遇见这个坟墓的这个石头已经滚开，然后看见这个天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找的人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然而天使也吩咐他们去告诉耶稣的门徒，第10节，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所以11节我们看见11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跟门徒在加利利在那里约定了要见面，复活的基督向他们显现。所以17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耶稣首先强调他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所以在18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当然耶稣本来就是神，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他也在创世以前就已经与神同享神的荣耀。为什么这时候要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再一次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呢？我们知道，当然因为罪恶的存在，所以耶稣必须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可以说在十字架上他得胜撒旦、罪恶和一切的邪恶。所以十字架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撒旦已经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被打败了。虽然今天我们看见撒旦仍然被称为是这世界的王，他在地上似乎还是怎么样，好像是可以任意而为，其实他是已经被打败的。换句话说，他的命运、他的结局是已经定了，只是目前神仍然允许他可以做最后的一搏，也就是说他还想尝试做最后的一个努力。但是呢，其实十字架已经是一个决定性的分水岭，所以耶稣就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时候我们说过，新约讲到神的国是一个完全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一个国，也就是神的旨意可以畅行无阻，在地上畅行无阻，来治理神所造的宇宙，这样的国度。所以为什么必须在十字架上来彻底的胜过罪恶、胜过撒旦、胜过一切的邪恶？那么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会施行最后的审判，那时候邪恶就会完全的被除灭。但是呢，耶稣已经因着十字架和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知道他将要被高举，所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属于他，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是这个国度的君王。所以呢，他就吩咐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换句话说，要领人进入这个国度，成为这个国度的子民，或者说在神的国，这个将来的国度，这个完全没有邪恶存在，神可以以公义和公理来治理万邦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那因此必须去宣讲这个悔改和使罪得赦的福音，然后呢，人接受这个福音，悔改转向神，愿意接待耶稣做救主，而且接待耶稣做君王来治理他们，也就是说不再是悖逆，愿意转向神，伏在神君王的治理之下，这就叫做做耶稣的门徒。所以耶稣说，你们领万民来做我的门徒呢，接下来他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原文其实是应该反过来，是说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归入父子圣灵的名， baptize into， OK， 使他们施洗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那么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圣灵跟圣父圣子是并列，就成为这些门徒受洗归入的一个名。换句话说，这个名是单数，不是复数。所以虽然有父子圣灵三位，但是父子圣灵是以一个单数的名把它涵盖在 其中。那么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这个归入 into 这个介系词，其实就是表明在关系上有了一个改变啊，归入。所以在跟父子圣灵、跟神，特别是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上有了一个改变。那这个归入、这个关系的改变呢，包含两方面，一个是 come into， 就是进入这个关系，也就是联合，这是一方面，这个关系的改变，进入这个关系，也就是产生一个联合这样的关系。另外一个呢是 come under， 这个进入呢是降服在一个主权之下，进入这样的一个关系，降服在一个主权之下。所以呢，万民门徒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然后让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意思就是说以这个外在的洗礼 来表达当他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的时候的一个实质。这个实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产生跟耶稣之间一个新的关系。当然这里是以父子圣灵三位合一来表达。换句话说，因着愿意领受耶稣的救恩，跟随他做门徒，那么我们就跟耶稣之间在关系上有了一个改变。这个改变第一个就是 come into 进入，也就是说产生一个与基督联合的关系。与基督联合的关系包含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六章他来讲解我们基督的死复活对我们的意义。那么我们是与他同死，像罪是死了，我们与他同复活，像神是活着。所以从今以后罪不再做我们的主人，我们乃是要听从神。这是与基督的联合的一方面，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与基督的联合的第二方面是我们就成为基督的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就进入这个身体的关系。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他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十三节他说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这是联合的另外一方面。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是一个，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个人基督徒，我们是跟基督联合成为他身上的一个肢体。那所有的信徒都是基督的身体，联合在一起成为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所以这是归入产生这样的联合的关系的两方面。但是呢，这个归入第二个不仅是联合与基督联合，是 come under the lordship， 是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这也是一个新的关系，因为过去我们是悖逆的，但是我们现在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就产生跟他之间一个新的关系，就是我们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我们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这个洗礼本身是要表明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在洗礼的时候通常传道人一定要先问这个受洗的，说你是不是愿意接受基督做你的主，但是呢做你的救主，但是同时也要问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所以这个洗礼就是表明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或者说我们跟神之间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进入这个新的关系，一方面是一种联合，与基督联合的关系，我们也加入基督的身体，另外一方面是我们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但是呢，当耶稣讲到提到这个受洗归入的时候，在这里耶稣是以父子圣灵的名。如果大家记得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说你们如果悔改奉耶稣的名，那里只讲到耶稣，没有讲到父子没有讲到父和圣灵但是呢其实 是同样的，基本的意义是一样。但是当耶稣在这里用父子圣灵来并列，而且是门徒是受洗归入这一个名，是一个单数，就表明了三位合一的这个概念。因此就启示了神是三而一的神。那我们中文总是说是三位一体，那这个体一体其实所着重的意义是同本质所以千万不要想从三位一个身体。所以有人说他看见异象，神给他看到异象，他看到三个头 OK 所以后来我就跟这个人说，是一个主内弟兄，我说请你不要再去跟别人分享这个异象，到最后可能变成是异端。因为神是灵，神没有一个物质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从尘土所造的，神是灵，所以三位同本质。这个三位一体真理我再跟你们复习，因为很重要那我不知道 今天如果有人问你，你们回答能不能回答？其实我已经讲了千百遍了，我不知道在任何地方我都说。不过呢，可能我们真的是需要神的帮助哈，让我们可以真正明白。三位呢，我们看见这里提到父、子、圣灵三位，三位也就是说每一位都是具有独立的位格，独立的位格啊。所以英文说 three persons 是复数，三位。每一位有独立的位格，但是呢，这里说三位同本质，同本质是什么意思呢？三位都具有相同的神性，都具有相同的神性。换句话说，父有完全的神性，子有完全的神性，圣灵有完全的神性，三位同本质。但是，就神性而言，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不是父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神性，然后子有完全神性，子里面有另外一个完全的神性，然后圣灵里面也有一个完全的神性，那三位啊都具有完全的神性，里面有各有完全的神性，不是的，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分割的意思就是说就神性而言只有一个。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最好是说三而一啊，是三位，可是就神性而言只有一个神性。这是为什么在旧约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启示的时候可以着重在那个一合一，那个一神性只有一个。所以如果要问说天下有多少神呢，耶和华宣告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神，再也没有神，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然而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福音书就开始启示，虽然神性是独一的，然而有父子圣灵三位，所以我们说是三位合一，或者说是三而一的神。当然这是一个奥秘，我们现在我给大家的解释只不过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我们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实质上只有等到我们将来，我们当中有谁我们真的可以去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面真正看见神的本体，也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来认识神，看见神的面。好，所以呢马太福音最后耶稣的这个大使命当中给门徒的吩咐，要门徒去领人做他的门徒，而且呢这些要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要给他们施洗，使他们可以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那么这个名是一个单数哈。所以啊，这就是马太福音中在最后我们看到的一点关于圣灵的真理。那这一点呢，在我们总结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加上一个第八点。所以呢，也就是说在福类福音里面所讲论的圣灵论，最后我们会看见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啊，因为这里的次序哈，父子圣灵，所以圣灵是三一神，就是三而一的神，三一神的第三位。好，那这是我们马太福音最后的一个补充。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回到使徒行传的圣灵论总论啊，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的圣灵论总论。那如果你有过去的讲义，我们一共有十次的讲义，那我就是把这十次的讲义里面的属灵的原则，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的整理跟归纳。但是同样在我整理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是遗漏了其中一个经文哈，那我今天会把它补充。好，我们首先看在使徒行传里面，我相信讲到关于圣灵，最首先我们要看的使徒行传很清楚的表明圣灵是神。如果大家记得，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也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一对夫妇，他们卖了田产啊，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有许多的圣徒，他们在生活上没有办法供应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有很多的圣徒就把他们的产业卖了，把钱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让使徒来做总负责 将这些钱分给有需要的人。当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把他们卖田产的钱拿到使徒面前来的时候，其实他们留下几分，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把卖田产全部的钱都拿来放在使徒小钱。这有没有关系？这没有关系，这是他们可以做主的。然而他们把一部分拿来放在使徒小钱，却宣称这就是他们卖田产全部的钱，这就是欺哄。而欺哄照我们人看是欺哄谁？欺哄使徒，是不是啊？但是彼得圣灵让他能够洞察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所做的这件事情，彼得说你是欺哄圣灵。那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彼得可以说他是欺哄圣灵，因为教会跟每个信徒个人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也住在我们当中，也就是住在教会里面。教会不是房子，教会是我们这一些人，所以也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当这一对夫妻欺哄使徒跟教会的时候，就是欺哄圣灵。那当然圣灵必须与教会同在，如果今天我们的教会没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不敢，我们就不能够这样子说。那当然如果我们都是真正悔改，都是真正以基督为主的人，那我们就可以经历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当中。好，那当彼得责备他说他欺哄圣灵，继续彼得就说明说为什么他要把卖的田产一部分拿来说是全部的，其实他可以做主，他不需要把，就是说他并没有责任要全部都拿来放在使徒小钱。既然他只拿一部分，他也就可以很诚实说这只是一部分。接下来所以第四节彼得就说你不是欺哄人，他说你是欺哄谁？你是欺哄神了。所以这里很清楚圣灵是神。那么第九节彼得也责备撒菲拉亚拿尼亚的妻子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谁？主的灵。 OK， 这个主当然在新约里面多数是指耶稣，但是呢我们要看上下文，有时候这个主仍然是指旧约的耶和华，旧约耶和华也就是神被称为是主。不论如何，神的灵或者是基督的灵，这里都也让我们很清楚圣灵是神。那另外我们从五章的三节、七章的五十一节跟二十章的二十三节，我们都可以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因为五章三节说欺哄圣灵，七章五十一节说抗拒圣灵，二十章二十三节圣灵向保罗指证，所以这些是有位格。因为有位格就是说你可以欺哄一个人，你不能说我欺哄一个东西，有位格。所以欺哄圣灵，第七章抗拒圣灵，可以被抗拒。然后呢二十章保罗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圣灵向保罗指证，所以这都是有位格。那么不但如此，在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我们还看见多处神或者以他的圣灵以神的身份来发言。譬如说第十章十九节，就是彼得看见异象之后，他还在思想那个异象的意义的时候，圣灵就对他说话。圣灵对彼得说话的时候，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你起来下去跟他们去，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他对彼得讲话的时候是以神的身份发言，你跟他们去不要疑惑。我们解释这个不要疑惑在原文可以翻译成是不要有区分。不要有区分意思就是说圣灵解释这个意象的意思，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犹太人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那么圣灵告诉他说有三个人在你的门口，你不可以区分犹太人跟外邦人，因为这些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是以神的身份发言。那么十三章第二节也是，当 这个安提阿教会的领袖，他们禁食祷告侍奉神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保罗跟巴拿巴去做我差他们做的工作，所以也是以神的身份发言。那么另外有一些经文是圣灵以神的主权来差派跟行事，所以在13章的第四节，圣灵说到他们是被圣灵差遣，那其实第13章的第二节也是他说要为我分派，那当然也是说明圣灵的差派。15章的28节是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写了一封信交给保罗跟巴拿巴带回安提阿教会，那在信中他们说圣灵和我们决定，那圣灵和他们一起决定，所以也是强调这是神的主权。当然16章第6节第7节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们本来想要往某一个方向去，圣灵不准，然后又换了想往另外一个方面去，基督的灵又不准，所以这里我们都是看到神的主权不但差派或者是行事。那么20章的28节也是一样，保罗对于以弗所的长老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教会的长老是圣灵所立的，是圣灵立他们，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是圣灵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都是以神的主权来差派跟行事。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很重要的，让我们明白圣灵就是神。那么第二，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讲论最多的就是关于圣灵的喜，就是关于圣灵的喜。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经文打第三章十一节哈，不应该是把这个第三章十一节打在这里。好，那么圣灵的喜，我们现在是讲论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名词，所以我们就把它归纳一下。首先在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5节，耶稣复活的基督跟门徒吩咐门徒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他就告诉他们说，因为呢要等候，对不起，第4节哈，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这个父所应许的也就是神在旧约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我们曾经列给大家一些经文哈，譬如说以赛亚书32章、约珥书第2章、还有以西结书36章，神在旧约借着先知的口预言神要把圣灵，将来神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圣灵浇灌下来，耶稣在第5节接下来第1章第5节继续解释说，这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施洗约翰用水施洗，可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耶稣就引用施洗约翰曾经做的见证，施洗约翰曾经预言说将要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这一位要用圣灵施洗。那么当施洗约翰做这样的预言的时候，这个预言就指出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要把圣灵浇灌下来，那是一种属灵的洗礼。这个属灵的洗礼施洗约翰称之为在他以后有一位要来，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而施洗约翰就预言说这个属灵的洗礼即将要临到。所以关于圣灵的洗，我们知道谁是施洗的人呢？耶稣是施洗的。而耶稣施洗是怎么样施洗呢？其实就是当他被钉死复活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就把圣灵怎么样赐下来。好，所以第2章彼得在五旬节讲的那篇道，他就讲到耶稣的传道工作以及他的钉死和复活，最后他说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也或者高举到神的右边，他就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怎么样浇灌下来。所以耶稣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而所谓的他用圣灵施洗乃是他借着钉死复活升天。 钉死复活，完成这个救赎，然后他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把圣灵浇灌下来，也就是把圣灵赐下。那么因此用圣灵施洗是的意义本身就是说，神照着他旧约所应许的，如今耶稣完成了救赎，被高举在父的右边，就把神所应许要赐下的圣灵赐下给人。所以浇灌的这个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描述说是很丰富的赐给，好像大雨浇灌下来，大雨浇灌是雨水很丰沛的这个落下，所以就描述神是要丰富的赐，把圣灵赐给人。那么神把圣灵赐下来的目的呢，是跟赦罪和罪的洁净有关。那么当然在约珥书第二章的28节到31节，神说他要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就提到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怎么样得救，而且那里就说到这些愚民他们的罪要能够得到赦免。那么同时施洗这个概念，如果我们大家还记得的话，约翰的洗礼是呼召人悔改，凡是愿意悔改的人，他们的罪就可以得着神的赦免，所以约翰就用这个洗礼来表明他们的罪被洗净。那这个洗礼这个字原来在旧约的时候是用来描述洁净清洗的方法，而这种清洗的方法是把东西浸在水里面，以此来洗净东西。所以当约翰用这个洗礼来为这些表明愿意悔改转向神，而约翰也借着这个洗礼来象征性的表达，那么他们既然愿意悔改转向神，那么神的大能就要使他们的罪可以被洗净。所以今天，所以为什么用圣灵来施洗，本身就是涵盖这个圣灵被赐下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是与赦罪跟罪的得洁净有关。那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你们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那我们记不记得这个水是指什么？我们说因为耶稣是在跟尼哥底母谈到，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先生，所以耶稣跟他讲这个要从上面生，或者说要再生一次重生，说要从水和圣灵生，尼哥底母听不懂。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先生，怎么你不懂呢？表示说这个在旧约已经有讲论了。 OK， 那么在旧约什么地方讲论呢？最好的就是以西结书36章，神说我要用清水洒在他们身上啊。那前面神是说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罪，神要刑罚他们，但是如今神要因自己的名的缘故施行拯救，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义，是神为自己的名的缘故要施行拯救，神要以清水洒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的罪洗净。同时神说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灵跟新的心，那就是他们里面要被改变，要被更新。然后以西结预言说，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这个水是表明，还是表明神借着圣灵来成就这个洁净的工作。所以呢这里圣灵的被赐下，首先目的跟赦罪有关，但是同时圣灵被赐下，神也借着圣灵把能力、智慧、喜乐、属灵的恩赐等带给领受圣灵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约珥书的2章28节到31节说，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所有的仆人使女要说预言。当然我们在彼得引用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等等我们会提到这所谓的异象、异梦、说预言，其实就是一种属灵的恩赐。但是最基本的是什么呢？异象、异梦跟说预言都是旧约时候神向先知启示他的旨意，神所用的方式。一种方式，神是借着梦向先知启示他的旨意，还有一种呢是借着异象，但有另外第三种，神是直接向先知说话，以先知可以听见的声音向他说话，把神的旨意启示。所以基本上约珥书所强调的异象、异梦、 说预言都是表明所有领受圣灵的人，我们后面会说他们都要承担一个什么，一个来为耶稣做见证的这种先知性的工作。那但是不论如何，这里这个经文就让我们明白，神不但神赐下圣灵，首先最基本的是跟赦罪有关，要使我们的罪得洁净，但同时也借着圣灵赐能力。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第二章第四节，他们被圣灵充满，就说起各国的话，讲述神的大作为 来做见证。还有呢，喜乐，如果大家记得这个第十四章第十四章那个安提阿，保罗在那边传道，后来呢这个他和巴拿巴离开安提阿的时候，那个安提阿教会的信徒他们都继续不断的喜乐，而且继续不断的在圣灵的里面，继续不断的喜乐，继续不断的在圣灵里面，也就是圣灵会使我们蒙神的救赎的人呢，有给我们带来，就是说让我们有充满，里面充满喜乐。所以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他从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听见福音之后，他们的车子走到一个地方有水，他就说他可不可以受洗，腓力就为他施洗，然后呢神的灵就把腓力提走了。可是这个安提阿埃伯太监怎么，他就欢欢喜喜的上路。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圣灵，但是是一个圣灵的赐给他的一个表现，就是喜乐。所有蒙神救赎的都有这个果子，圣灵的果子，喜乐充满在里面。那么当然还有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呢赐给这些教会的每一个信徒可以来建造神的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特别多看到的是先知说预言的恩赐，所以在11章看到有一位叫做雅加布的先知，他起来预言耶路撒冷要有饥荒。那到我这里还没有列，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第21章也有这个推罗的那里的信徒受圣灵的感动，他们也是有人说预言。那同时雅加布也再一次说预言关于保罗要在耶路撒冷被捉拿等等。好，所以呢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受圣灵的洗基本是描写基督徒接受圣灵的一个特殊的用词。因此每一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都必然受圣灵的洗，因为我们借着悔改跟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领受了神所赐的圣灵，也就我们就受了圣灵的洗。那么但是从救赎历史的过程来说，这个应许，神的应许，耶稣的应许，施洗约翰的预言，是在五旬节的事件才应验。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旧约的应许和耶稣说门徒要受圣灵的洗，这些应许就应验了。那么但是在第二章五旬节圣灵被赐下的时候，我们看见路加说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被圣灵充满这个概念我们说这个概念本身在路加对不起，这个表达方式本身，路加用这个表达方式，他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之下，像第二章跟第九章，保罗亚拿尼亚说，兄弟保罗，神差我来叫你能够看见，并且叫你要被圣灵充满，他就受洗，然后他身体就健壮了，然后我们看见他就立刻在大马色开始传道。那我们说这个圣灵充满，路加的用法首先可以用来指第一次领受圣灵的经验，那么但是同时这个第一次领受圣灵的经验，同时也从圣灵得到能力，被装备，可以适合来做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在五旬节是圣灵第一次被赐下，也就是圣灵被浇灌下来，门徒呢 领受圣灵，所以他们受了圣灵的洗。但是路加也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描述他们首次领受圣灵的经验。但同时不但领受了圣灵，他们也被装备，从圣灵得到能力，他们可以怎么样说各国的话，来讲论神的大作为。所以保罗他信的时候，亚拿尼亚说神差他来按手在保罗身上，然后叫他的眼睛可以看见，并且使他被圣灵充满，也是描述保罗的悔改，因此呢领受圣灵，但是同时立刻使他受到装备，他可以适合做神的工。因此接下来我们看到马上保罗就在大马色很有力的跟犹太人来辩论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这是路加呢就以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被圣灵充满来描述同一个经历，也就是五旬节圣灵第一次被赐下，门徒领受圣灵这个经验。好，第四，但是呢在五旬节的这个经验当中，我们也已经强调圣灵的降临不是必须可以感觉得到的，可是神为要使等候圣灵的洗的这些门徒，因为耶稣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于是他们就天天同心合意的祷告。什么时候圣灵被赐下来？为了要让他们可以确知圣灵的洗已经临到，就以外在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标记来向人显明神的同在，也就是说这个圣灵已经被赐下。正如我们已经讲我们最近讲到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是以云柱和火柱来表明神的同在，来向他们显明神的同在。因为神是灵，我们知道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肉眼来看见这位神，然而神就以一些可以看见的记号啊，来向神的百姓显明他的同在。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要以一定要有外在的现象或者一定要有感觉，我们才可以证明圣灵确实与我们同在啊，或者说圣灵，我们确实领受了圣灵啊，这些都不是必须的。但是我们会说，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圣灵呢？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问我们自己的。有一些真正的记号可以分辨的，什么记号呢？你自己悔改的经验是怎样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都要从我们的悔改再去思想，我的悔改是一种什么样的悔改？圣灵在我里面所做的悔改的工作，领我悔改的工作，是使我信服我是有罪的。这种从心里面信服自己是有罪的，自己是得罪神的，自己是悖逆的，不是头脑的一个认知啊，那我们一定会痛悔，会为罪忧伤痛悔。所以大卫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而这种忧伤痛悔会带出什么悔改的果子？真正的悔改是转向神啊。所以最近我已经听很多人跟我说，师母你不要再讲悔改了，你已经讲太多了，讲这种话的人我不用说了 OK。 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我相信不会嫌悔改说的太多的 OK。 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真是，你知道吗？你去读旧约先知书，所有的旧约先知书就是一天到晚呼召以色列人悔改。以色列人就是说讨厌，不要听神说，我从早起来差先知吩咐你们。先知就是说回头吧，回头吧，就是说悔改啊，悔改啊。以色列人说 No， 我们听太多了 OK。 我们难道没有吗？你看平安了，平安了，我们照样献祭 OK， 等等等等。但是呢，悔改本身认罪是一部分，我们一再说的真正的悔改是我从自我转向神， 一个真正的悔改，这个转向是非常关键性的，这个转向是我们整个属灵成长的基础，也是属灵成长继续成长的不可少的一个要素。没有真正的悔改，生命不会成长，你连基础都没有，那你也不可能继续。只有当你面向神，你才能够领受神界的圣灵来把神自己向你启示，我们的生命才会成长。成长的意思，我们更多认识神，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可以像大卫一样有这种专一的信心，我们更活出一个真正敬拜顺服的生活等等。好，所以呢这是一个记号。圣灵有没有住在你里面呢？你每天行事为人，你有没有领受圣灵的引导呢？很多基督徒都是跟我说，我不会听圣灵的声音，我从来也没听过圣灵的声音。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恐怕也真的是要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我从来不会听圣灵的声音，我从来没有经历圣灵在我里面的引导。我们已经说圣灵是神，耶稣基督现在已经成为君王，然后他现在是在天上父神的右边，他把圣灵赐下来。我们曾经说神的国度的性质是属灵的，不是以政治跟军事来治理，乃是借着圣灵来治理。所以呢，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基督借着他的灵，借着神的灵，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施行这个治理。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是经常可以领受圣灵的引导，听圣灵对我们说话。那当然不要以为这是一种神秘经验，好像我今天有从圣灵来的一个特殊的神对我说话，然后呢是别人都没有的经验。耶稣很清楚地说，我们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的话就住在我们的里面，而圣灵乃是真理的圣灵，是为真理做见证的。所以呢，圣灵的引导跟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圣灵是借着神的话来带领我们。所以诗人在诗篇119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灵借着神的话一步步带领我们来走我们这个属天的路等等。我就是举一些例子，我们其实 是需要，然后譬如说我们有没有经历圣灵的能力。我们今天基督徒就觉得哎呀有心无力，是不是？我已经听太多人跟我说了，师母这道理很好啊，就是牧师姐，很多人都跟我说，师母你讲的你教的是对的，可是这个好像只是一个天空中楼阁，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也要很小心，因为圣灵同时会把能力赐给我们，不仅是有能力为耶稣做见证，有能力过圣洁的生活，有能力顺服神，有能力来侍奉神啊等等。那我就是举一些例子，让大家真的是我们要问这个很 critical 的问题，我们要问自己，要挑战自己，不要听完就算了。我想我们真的是要被打醒，我们今天不要做一个沉睡的基督徒，这个沉睡的基督徒是没有用的。我们都要面对神，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永恒的将来的亮光过我们今天的生活，否则的话到那天，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很着急，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 行义呢，我不是奉你的名在教会热心的服侍，我不是奉你的名做这做那，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都要很清楚的，我们自己有没有借着悔改跟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领受了这个圣灵啊。那圣灵的降临不是需要感觉的，神的话很清楚，我们接下来会说什么人可以领受圣灵。好，所以从我们看第五点，从五旬节圣灵的降临直到基督的再来之间，圣灵被赐给每一个神的子民，而且圣灵装备每一个神的子民，他们就都说预言。这是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解释五旬节的事件， 他向当时在场的犹太人解释五旬节的事件，他引用约珥书的时候，他特别加上一句说，凡是神的仆人和使女都说预言。这一句话原先在约珥书没有，他重复这句话来强调说，所有领受圣灵的神的百姓，他们都要来宣讲耶稣基督，为耶稣做见证，而凡是听见他们所传讲的福音而求告主名的人，这些人就必得救。所以呢，教会圣灵要装备教会，继续不断来承担这个先知性的工作。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甚至我们今天我们每一次我们要宣讲这个福音，其实我们必须从圣灵领受圣灵所赐的能力，圣灵所赐的口才，圣灵所赐的智慧，圣灵来把这些真理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我们来担任这个先知性的工作，来为耶稣做见证，来宣讲耶稣基督，来领人做他的门徒。好，所以什么样的人可以领受圣灵呢？在五旬节那一天听了彼得讲的道，觉得扎心的人就问彼得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很清楚告诉他们说，要领受圣灵的先决条件，也是必要条件，就是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那我们说奉耶稣的名受洗本身就涵盖悔改和相信这两个概念，悔改跟相信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不可分的。所以谁可以领受圣灵呢？真正悔改相信的人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他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呢，另外一段经文就是我们遗漏的，就是第五章的32节，这是彼得第二次站在公会面前做见证的时候，第32节彼得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就是为这位耶稣，你们钉在十架上所杀害的耶稣，第30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了，而且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然后他说什么？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神把圣灵赐给谁呢？这里彼得是说是赐给顺服的人，其实就等于前面说悔改和相信。悔改我刚刚已经说了，基本的概念是从自我转向神，然后呢，相信基本的概念是不再靠自己，单单倚靠神和神所预备的救赎。所以信心本身就是完全的降服，完全的顺服。所以呢，谁可以领受圣灵呢？只有顺服的人，神才会把圣灵赐给他们。所以这是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唯一条件。因此当我们信的时候可能没有感觉，当我们真的悔改相信接待耶稣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感觉，可能也没有外在的现象，但是呢，神的话很清楚的，这是神的应许，说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或者转向他顺服他接待他的人都必领受圣灵。这是我们凭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就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说，凡属基督的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所以我们是凭着神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但是在使徒行传，我们说这是一个救赎历史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见在撒玛利亚的信徒以及哥尼流作为外邦信徒的代表，他们的经验是如何呢？我们从第8章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信徒的经验，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以后，他们没有立刻领受圣灵，这岂不是跟第2章彼得的话有矛盾吗？他们一直等到使徒来为他们按手，他们才领受圣灵。我们解释说，这不是正常的规范，这是一种不寻常的经验。原因是撒玛利亚是半犹太人，我们已经说了，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中间是什么？ 互不来往的，因为呢，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是混血，不但是混血，宗教也是混杂的。那这就是在以色列北国灭亡之后，亚述王就从巴比伦那里把那里的外族人把他们移民到撒玛利亚。那可是虽然亚述王掳走一些以色列人，还有一些以色列人留在这个巴勒斯坦，所以这些外族人就跟以色列人通婚，也就是所谓的撒玛利亚人。那么他们的宗教呢是混杂的，他们接受摩西五经啊，但是呢其他的旧约圣经他们就不认为是圣经。他们有自己的圣殿在基利新山，但是后来呢也被犹太人拆毁了。好，这个因为这样的缘故，犹太人很难接受说撒玛利亚人也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归入这个弥赛亚的团体。所以呢，神又以他绝对的主权暂时把这个圣灵没有赐给撒玛利亚的教会，借此给予耶路撒冷教会以及撒玛利亚信徒一个公开的记号，等到使徒来为他们按手，他们才受圣灵，就肯定而且证实他们是真实的基督徒，他们跟犹太人信徒一样，是完全根据悔改跟信心这个相同的条件被接纳进入信徒的团体当中，或者接纳被入这个救赎的团体。也就是说，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受圣灵，可是耶路撒冷教会就差使徒来，而且呢，使徒来的目的呢，就是来查看一下他们是否真正按着所传的道悔改相信耶稣。如果是的话，使徒就为他们按手，使得他们也可以领受圣灵。而且我们说，虽然圣经没有直接说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也有这个外在的记号，但是那时候有个行邪术的西门，他也受了洗，可是他看见圣灵降下来，他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个权利也赐给我，可见是有一个眼见可以看见的外在的记号。好，但是呢，外邦人哥尼流全家他们信主的时候，神也是以绝对的主权知道人心的神，这是在第15章第8节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重新叙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当他还在讲道的时候还没有结束，可是知道人心的神，换句话说，神鉴察他们的心，知道他们在听的时候他们的心就已经转向神悔改，而且愿意接受耶稣相信耶稣。所以知道人心的神，神以绝对的主权在彼得的讲道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把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而且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也带出外在的现象，跟五旬节的时候犹太门徒的经验是一致的，所以这就令犹太人能够接纳这些外邦人，能够接受说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都是单单借着悔改跟相信而领受圣灵，不需要再加上什么受割礼和遵守完全的摩西的律法，特别是所谓洁净的那个礼仪。所以呢，这是撒玛利亚信徒跟外邦人信徒的经验。因此我们看第八点，我们就做一个总结，从使徒行传的教训来看，基督徒的经历正常的规范是什么呢？是悔改相信耶稣，奉他的名受洗，还有呢领受圣灵，这四件事情是不可分的。但是呢，初期教会是处于从旧的世代转入新的世代这个过渡时期，所以当时基督徒的经验不是常态，因此呢是一种特例，连使徒们都是特例。因为使徒十二使徒的经历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悔改相信耶稣，不然他们不会这样子跟随耶稣啊，而他们却还没有受耶稣基督徒的洗礼啊。那当然基督徒的洗礼是复活的基督才设立的，然而他们虽然悔改相信，却还没有领受圣灵。什么时候才领受呢？我们刚刚已经看了，是五旬节的时候，因为基督被高举了，才把圣灵赐下给所有日后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是使徒的经验，这不是一个常态。 他们是信，还没有受圣灵，要等到五旬节才领受圣灵。那么撒玛利亚信徒也是信，还没有受圣灵，等到使徒来为他们按手才受圣灵。而哥林流全家是信就受圣灵，然后才受洗。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受圣灵跟受洗的先后次序不是划一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有些人是在受洗之前就受圣灵，这是哥林流全家。有些人是在受洗的同时受圣灵，这是第二章那三千人听到，因为彼得说你们悔改奉他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那一天就有三千人悔改，他们就都加入基督的身体，所以他们受洗的同时就受圣灵。那么第八章的39到34节就是这个安提阿伯的太监也是受洗就受圣灵。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虽然腓力被提走了，可是他怎么样欢欢喜喜的上路啊，这就是一个外在可以看到这圣灵的果子的一个记号。好，但是呢也有人在受洗之后受圣灵，那譬如说撒玛利亚人，譬如说这个19章以弗所的那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只听过施洗约翰的洗礼，后来保罗告诉他们说要信那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然后保罗就给他们奉耶稣的名施洗，然而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圣灵。那当然使徒也是属于这一类。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使徒行传这些信徒的经验是一种非常态的经验。今天我们的经验是什么？信就领受所赐的圣灵。那至于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三点，初次领受圣灵或有外在恩赐的彰显，表明圣灵的临到，可是也有没有外在恩赐的彰显。譬如说第二章还有这个安提阿伯太监，第二章的三千人安提阿伯太监，这些都是没有外在恩赐的彰显。但是第八章撒玛利亚人，第十章哥林流全家，第十九章以弗所那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些人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就有外在的恩赐的彰显，来表明圣灵的临到。那这个也是按照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需要神的主权来赐下的。好，那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关于圣灵的洗。但是呢还有一个也是很有争议的，就是关于被圣灵充满还有满有圣灵。那在使徒行传作者使用这两个表达的片语来表达什么呢？被圣灵充满呢，是路加用来描述一个人最初接受圣灵，这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像第二章和保罗，一个人最初接受圣灵，而且呢，同时得着能力，配做神的工作。所以第二章五旬节的事件，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这个表达方式一方面表明他们接受圣灵，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同时得到能力配做神的工作。保罗的经验也是如此。但是呢，路加也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一个人蒙受启示宣讲神的话。所以第二章四节他们被圣灵充满就用各国的方言讲论神的作为。第四章的第八节第31节第八节彼得站在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这也是我们在福音书看见耶稣应许说你们要被捉到诸侯跟君王的面前，那时候呢你们不要思想要说什么，因为圣灵会指教你们所当说的话。那么31节这都是他们被圣灵充满就宣讲神的话。还有13章的第9节也是一样。那么或者呢被圣灵充满是以或者以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一个人时时刻刻的随从圣灵，活出一个结果子的生活。那这个呢其实你们可以把经文放下来放进去，是13章我刚刚提到安提阿的这些教会13章的52节，也就是保罗跟巴拉巴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了福音，但是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必须离开。但是当他们离开那里的信徒，他们继续不断的被喜乐和圣灵充满，用这个来描述他们继续不断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而 活出结果子的，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一个圣洁生活。好，那所以从整本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可以因某一项使命或任务重复接受充满，或者继续保持充满。所以我们看见路加用这个词表达首次领受圣灵的经验，或者表达 得着能力被装备配做神的工，但是也可以以继续被圣灵充满来表达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过圣洁的生活。然而满有圣灵呢，路加用这个词是描述一个人接受圣灵的引导跟管理，在属灵上成熟，活出属灵的品格，并且呢，从圣灵得着属灵的智慧、恩赐和能力。所以满有圣灵比较是描述，着重在描述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一个人的状态。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也就是他是活在圣灵的引导跟管理之下。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如果随从圣灵而行，你们就不会放纵私欲，那你们的私欲所结的果子是仇恨、嫉妒、纷争、什么淫乱等等，可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顺从圣灵，你们就不会放纵你们的肉体，不会随从你们的肉体，就不会活出那一个彼此相争的这种教会的生活。相反的，你们顺从圣灵所列出的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是比较着重在信徒彼此的相交往，就有这些特质，有恩慈，有忍耐，有温柔，有节制，仁爱、喜乐这些。当然我已经说过，圣灵的果子我们还可以再列，那个原文这个果子是个单数，所以并不是说只有九个。 OK， 这个单数是指一个接受圣灵的引导和管理的人活出的整个生活，就是所谓结果子的生活。耶稣说，枝子连到葡萄树上就可以结果子，也就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一个圣洁的生活等等。好，那么我当然那时候我用一个比喻，有人用这样的比喻，不过你现在会发现也不完全合适。不过如果被圣灵充满是着重在有时候在特殊的使命和任务之下重复被充满的话，那就好像救水的消防栓，那在这个特殊的需要之下，这个消防栓一打开，大量的水这样子冲出来。但是呢，满有圣灵呢，就有好比家里面的水龙头，我们打开细水长流，是一直可以继续不断的来源源不断的供应来经历的。好，那最后我们就是看一下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是把使徒行传里面描述圣灵的工作做一个一个归纳。第一方面，我们看见连耶稣他自己在世传道的时候，他的传道工作是借着圣灵做的。那我们上次讲到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类福音书中的圣灵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那里有提到耶稣的教导的工作是靠着圣灵做的，耶稣的赶鬼的工作是靠着圣灵做的，那么耶稣医病的工作也是靠着圣灵做，耶稣他一切的传道工作都是借着圣灵和圣灵所赐的能力来做神的工作。那么第二呢，圣灵向圣经的作者启示神的话，所以在使徒行传有三个地方讲到圣灵借大卫的口说什么话，就是引用诗篇。那么最后一章使徒行传啊，第一章跟第四章都是说圣灵借大卫的口说话，那其实所引用的都是诗篇啊。那一篇是诗篇一章的十六节，好像就是引用诗篇六十九篇啊。四章的二十五节是引用诗篇第二篇。那二十八章的二十五节是保罗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话，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十节。所以那里保罗说圣灵借以赛亚先知的口说话。换句话说，这些圣经的作者乃是圣灵向他们启示神的话，然后透过他们来说话。那第三，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刚刚我们看的五章三十二节，彼得在公会面前说 讲到这位耶稣，他们所杀害的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而且使他被高举做君王做救主。然后他说我们为 这事做见证，但是他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人能够相信耶稣，称他为主，都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为耶稣做见证的结果。那我们会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再可以再详细讲这一方面，也就是圣灵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他说凡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会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但是没有被圣灵感动的，也不会说耶稣是主。所以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圣灵的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等到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来说。那么第四，我们看到第八章传福音的腓力向这个安提阿伯太监传了福音，为他施洗之后，圣灵就把他取走了。那我们看到旧约曾经也有这样的例子，譬如说以利亚先知，他神吩咐他去见亚哈，结果呢，他就在路上碰到这个一个亚哈的一个家宰，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然后这个人以利亚就说你去告诉亚哈王我要见他，他就不肯，他说我恐怕我回头一走，圣灵就把你怎么样取走了，也就是把他带走了哈。然后以利亚先知要被提，然后以利亚先知被提以后，以利沙先知回到耶利哥的那些先知的门徒那里，他们就要求以利沙允许他们去寻找以利亚，他们说说不定神的灵把他 提走了，不知道到哪里去啊等等。那我们就看见在新约呢也还是有同样的事情，圣灵就把传福音的腓力取去，后来有人就在撒加利亚碰见他啊。那么第五，圣灵是赐安慰，我们也特别说了这个安慰啊，等到我讲约翰福音我会再讲保惠师的工作，这个安慰不是我们现代的那种安慰的概念，哎呀我好伤心哦，好圣灵会安慰我，不是这种。这个安慰这个字在原文是一个拉丁文翻译这个字的时候，那个字是说能够使得到力量，能够有 使人可以赐力量，所以圣灵赐安慰是圣灵的力量能够提供扶持，提供鼓励啊，提供所需要的能力和帮助，所以这个安慰呢是提供扶持鼓励所需要的能力和帮助等等。那所以这个第九章做一个总结，说当时的教会他们凡是敬畏主，然后呢蒙圣灵的安慰，也就是说他们敬畏，他们行事敬畏神，敬畏耶稣基督，而且在他们生活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上，他们得到圣灵来的扶持鼓励和圣灵所赐的能力的帮助。那么第六就是圣灵做教导的工作，这是在第十章彼得他看见那个异象，有一块布从天上坠下来，里面有各样的走兽，然后有声音吩咐说起来宰了吃，但是彼得拒绝，他说不可，凡俗物跟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么三次以后这个异象就结束了，彼得心里面在思想，不知道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而哥林流所打发的人已经到了西门的家门口，在询问说有没有一个称呼彼得的人住在这里呀？那时候彼得还在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跟他们同往，不要疑惑。我刚刚说原文可能更好是翻译成不要区分，因为是我猜他们来的，所以圣灵这时候等于就解释那个异象，原来他看到异象是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他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食物，圣灵就解释说你看的异象乃是应用在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身上，因为犹太人看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只有犹太人是能够蒙洁净得拯救的，所以圣灵说不要区分，意思就是说那个意象的意义就是你不要把犹太人跟外邦人做这样的区分，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说是不洁净的。所以到了第二十八节，彼得到了哥林流家，他说的这个话就让我们很清楚是借着圣灵给他的 这样的教导，他就明白这个意象的意义。彼得说，你们知道犹太人跟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是谁指示他？是圣灵。前面我刚刚提到17节到20节，圣灵来吩咐他说，下去，不要区分，跟他们一起去，这是我差来的。所以这表示彼得明白了圣灵的教导，所以圣灵做教导的工作。那么第七，圣灵施行引导，这个我想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最多，特别是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们看见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圣灵吩咐他去贴着那个太监的车走。我们也看见保罗这个彼得也是圣灵吩咐他去哥林牛家，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么教会开始宣教的事工是从安提阿教会，而安提阿教会为什么会差保罗巴拿巴出去宣教，是圣灵吩咐他们要差保罗巴拿巴出去，然后在保罗巴拿巴整个宣教的旅程也是圣灵在引导。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施行引导，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整个宣教的事工是圣灵在引导教会来进行。那么最后就是圣灵赐属灵的恩赐。那么当然这些譬如说第二章五旬节的这些门徒，第四章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彼得跟约翰被释放回到他们那里，他们就向神做祷告，求神让他们可以放胆来传这个道，而且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来见证所传的道。于是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道，使徒们继续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传的道。所以这些都是属灵的恩赐。那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特别有一个所谓说预言的恩赐。那这个说预言的恩赐跟旧约先知说预言是不一样的，这个说预言也是人圣灵所给的能力来宣讲一些话。所以说预言不要只是辖制在预言将来的事，虽然雅加布是预言将来的事，说预言呢，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14章，是说造就安慰的话，当然也会说预言将来的事，可是预言将来的事是要提供造就和安慰，不是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OK， 是要造就教会。所以我们看到圣灵赐下使信徒领受这个圣灵，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他们可以降服圣灵的引导跟管理，但同时圣灵也就赐给信徒能力、智慧、喜乐、恩赐等等，来服侍神，来为耶稣做见证，使得神的国度可以更加的扩展。那么我发现呢，本来我还要有一点没有帮我打上去。好，那我们这个最后一点就是讲到圣灵呢，是神的国是借着圣灵来治理的，神的国是借着圣灵来治理的。所以呢，耶稣应许门徒要领受圣灵，然后从圣灵得着能力，可以使他们去宣讲这个福音，领人来做耶稣的门徒，使得神的国度可以逐渐的来实现，让神的国度可以逐渐的来成就在这个地上。所以呢这是我们就是说对于圣灵他的工作靠着圣灵的能力所有的基督徒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宣讲这个国度的福音，让这个国度可以不断的拓展，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使神的国度可以实现。那么国度是神君王的治理，而神君王的治理呢，他借着圣灵来实行这个治理，那基督就成为这个国度的君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神是三而一的，所以呢基本上仍然是等于说这个国是父子圣灵成为整个国度的一个统治者，来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 来施行他君王的治理，因为这宇宙既然是神所造的，他理当成为这个宇宙的君王，而罪把神的旨意跟计划完全的破坏了，所以神差耶稣来完成这个救赎。而我们看见耶稣整个救赎的工作，以及当他完成救赎成为国度的君王，都是借着圣灵来实行啊，来实践，来啊，使这些能够应验在啊这个地上。好，那这是我们看《使徒行传》里面的圣灵论啊。我们下礼拜呢，我们就会开始看《约翰福音》中的圣灵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很有限，对于这些圣灵的真理，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和帮助，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天父，我们就恳求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对于圣灵是谁，以及圣灵在神的旨意和计划当中的角色。正如耶稣基督是谁，以及耶稣基督在神整个国度和救赎的旨意和计划当中，耶稣基督的角色，以及父是谁，他在整个神救赎的旨意和计划当中的角度是如何的角色是如何。天父，我们真的是盼望对我们所信的神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可是可能对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来说，这好像都是知识。然而我们知道圣灵可以开我们的心，使得这些不再是知识，乃是我们真正从心里面，我们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就来敬拜你。天父，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